的讲员是济南牧师。
这个话筒啊，话筒可以工作的。我们在上次讲到以色列人向上帝质问，就是为什么好人不长久，祸害一千年。那么上帝就是当以色列人向上帝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帝就把以色列人带到末日审判的那一日，让他们看到恶人和义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让他们再重新再返回头来再思考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恶人和义人的光景，所以从而让他们看到，就是上帝其实对义人的恩典是大大超过他们对恶人的上帝对恶人的恩典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接着再来思考在末日审判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从而再反思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光景，思考我们在世上如何度过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日子。马拉基书的4:1-6采用的是一个倒叙的手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就马拉基书的4:1-3，它先是讲末日的时候的光景。那么4:1讲末日的时候恶人的结局是什么？恶人的结局是什么？4:2-3讲义人的得胜和喜乐，在末日的时候义人的得胜和喜乐。然后在当1-3讲完了末日时候的光景之后，然后再回到第四节再回头来说，你们现在知道末日的结局啊，末日时候义人和恶人的结局，那么你们现在应当在这世上如何度过你们的日子，就是有摩西的律法赐给你们，摩西的律法赐给你们。那最后第五节第六节是讲所有这些事情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个和好的工作。所以在我们进入到具体的经文之前，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的末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末日是不一样的。虽然在本质上是一样，但是在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看到的末日的角度和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中国有一代古诗有一个古诗所说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为马拉基时代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的末日是一个整体，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也没有看到他的第二次再来。在他们的眼中，耶稣基督就来临一次，那么在这次来临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这次来临当中发生，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整体，包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包括末日的审判，最终的审判。因为他们把第一次再临和第二次再临所以及中间的所有几千年看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但是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末日当中，我们是活在末日当中，我们是活在两座山峰的中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末日是一个我们能够看到末日的结构，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我们看到他的第二次再来，以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中间这几千年的历史。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情。马拉基书的4:1-6讲的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既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日，也是指耶稣基督最后驾云降临来审判全世界的这一日。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所以这样我们把它这样4:1-6的框架就是这样。首先第一点我们会讲恶人的结局，然后第二点我们会讲义人的结局是什么，第三点我们会讲就是律法的功用啊，功用的功写错了，最后我们会讲所有的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一个和好的福音。在第一节里面，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啊，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被烧尽，它的根和枝条都一无存留。然后在第三节里面又说，就是那个恶人必像昏尘一样被你们踩在脚掌之下。 那么第三节里面其实是借用古代战争的一个图画来形象的描述，就是来形象的表述恶人最终必然被失败，必然失败，必然被征服，然后被羞辱的踩在脚掌之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被恶人欺骗，然后我们被他们欺负的时候，我们会心怀不平；我们看到他们昌盛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愤愤不平；我们看到他们平平安的时候，没有遭报应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疑惑，我们会有不解，我们会灰心丧志，我们会为公义的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审判全地的耶和华岂不秉行公义吗？但是你的公义在哪里呢？但是上帝让我们看到最终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他们要被征服，他们要被羞辱的踩在地下，踩在脚掌下面，像灰尘一样。是不但如此，而且在第一节里面说，那日就是末日审判的那一日，好像烧着的火炉，恶人就好像是那个碎节一样，在火炉里面被烧尽，根和枝子一无存留。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用的是一个烧尽啊，一无存留，就是来表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恶人的结局他是完完全全是面临的是神的愤怒，完完全全是没有盼望，完完全全是没有希望，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可以咸鱼翻身。那今天上帝让我们今天上我们看到上帝让太阳照信照恶人也照义人，让降雨在信主的人身上也降雨给不信主的人身上，我们说这是普遍恩典。所以今天你不管你信不信主，你都可以享受上帝的普遍恩典，你可以呼吸上帝给你的空气，你可以喝着上帝给你免费的水啊，你也可以就是说享受那个在海边享在海滩里面享受日光浴，可以享受雨夜里面诗情画意。但是有的时候上帝也会把最终末日审判的那个末日审判提前，也会把末日审判提前。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几处，就是说上帝把末日审判提前。那么第一处是在诺亚，就诺亚洪水的故事，在创世纪的第九章，上帝把末日审判提前，把末日审判提前。本来就是亚当犯了罪之后，按照上帝的公义，亚当是马上要死的，所以亚当和他的后裔，就是我们所有世界的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是马上要死的，是马上要被投在地狱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希望，都是要被投在地狱里面的。但是因为上帝的慈爱，他把这个审判迟延了，所以放到末日那一天。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有几处我们看到这个末日的审判就会提前，上帝不介意有的时候把这末日的审判提前，就是让它降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或者是某一个民族的身上，或一个某一个国家的身上。那在诺亚的时代，就上帝把这个末日的审判提前，当时用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只有诺亚一家八口人存留下来。那第二处上帝把这个末日审判提前也是在创世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然后上帝把末日审判提前，灭了五座城，从天上降下那个降下硫磺火来，灭了五座城。那么第三次这个末日审判提前，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那么神对摩西说，你要把迦南的人赶尽杀绝，从老到小一个不留。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其实上帝不是残忍，上帝是慈爱，他已经把那个审判，亚当犯罪的时候，他那个审判是要立即发生的，那个审判已经迟延到末日了。但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审判提前。在创世纪的十五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但是迦南的人他们还没有恶贯满盈，所以你们要等400年。400年之后，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你们要把迦南人赶尽杀绝，因为他们已经罪恶滔天。这是在三处，圣经上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但是还有一处，就上帝把末日的审判最终的审判提前。那么这一处是在哪里？考考大家，有人知道吗？勇敢的说。圣经上还有一处上帝把末日的审判提前， 把末日审判提前。没有人知道，可以大胆的说。还有一处就是在十字架上，就上帝最终的审判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在他的儿子的身上。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的，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上帝把他和挪亚时代的那些犯那些穷凶极恶的人一起对待。但是上帝对待耶稣就好像对待那迦南人一样，对他一起一视同仁。上帝对待耶稣就好像对待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一样，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被上帝抛弃，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上帝末日的审判降落在耶稣的身上。但耶稣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受审判，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受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耶稣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上帝借着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就是说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实行审判。审判全地的耶和华岂不秉行公义吗？但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知道，为了让这个世界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最终审判是一定是会有的。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最终审判提前实行在某个人的身上，或者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身上。他的目的是让世人知道他是公义的。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我们的信仰在这一点上和圣经是吻合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相信一定会有报应。中国人说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一定会有报应的，老天爷是公平的。就你别看那些坏人他们在这坏事做尽还是吹风得意，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老天爷是一定会来报应他们的。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有十八层地狱的概念？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坏人在今世他不一定得报，但是他们死的时候一定是遭报应的。关于最后的审判还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说那个不信的人，就是恶人，他的结局是什么？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义人和恶人，在圣经里面恶人可以等同于不信的人。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恶人，没有一个义人，所有的人都是恶人。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替我们承受了审判，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是义人。所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是最终完全的毁灭，灵魂也毁灭，不再存在，还是说他们是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受惩罚？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在不信的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是不会毁灭的，他们会在地狱的火里面受永远的惩罚。在马可福音九章里面说，就是说如果你的脚一只脚让你犯罪啊，你要把它砍下来；如果你的一只眼睛让你犯罪，你要把它挖出来，免得你整个人落在地狱里面。因为地狱里面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暗示我们在地狱里面那个惩罚是永永远远的。然后但以理书的十二章里面也说，就是最后死人复活的时候，有的人会得永生，但有些人要受羞辱，永远被神所憎恶。他说永远被神所憎恶。在启示录的二十章，这描写就是在最后复活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所受的痛苦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如果是永远的惩罚，那不是完全的毁灭。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马拉基书一节里面所说的，就是说他们要被烧尽，枝子和根都一无存留。那么这就是一种解释，就是说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它目的是为了强调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不信的人是完完全全没有希望的，他们完完全全是面对的是神的愤怒，是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 所以在谈完不信的人结局之后，我们再来看义人的结局是什么。在第二节里面说，但是像敬畏耶和华的人，像敬畏耶和华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公义的日头是谁？为什么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我们记得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马拉基的眼中，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是一个整体，所以在这一次降临当中，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也在这一次降临当中，他就是来审判这个审判整个世界。所以在这里提到公义的日头，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讲到，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中的圣子，他本身就是公义的，他本体就是公义的，所以他好像太阳一样，如大光照耀。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义，马拉基书的这第二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义，他重点不是在讲他作为圣子的义，因为后面有一句话说，这太阳的光线，你们看第二节就会看到，这太阳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医治？医治是什么意思？医治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人生病了，然后他康复了，对不对？生病人康复了，对不对？那么这太阳的光线有是耶稣基督的义，有医治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使病人康复，它可以使病人康复。那么耶稣基督身上的耶稣的公义为什么可以使病人康复？我们刚才讲到，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恶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是生病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的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义，不是指他本体的义，而是指他因着他遵守就是神和人之间所立的那个约，从而所获得的义。他代表人因着他的顺服遵守了这个圣约，因此获得的义。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当我们凭着信心在耶稣与耶稣联合的时候，那么耶稣的义就被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就看我们是义的，神算我们是义的。所以从身份上我们是被恢复，从身份上我们是称义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医治不光是从外在的，不光是身份上的，而且它是从里面的，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它使我们的心里面改变，从使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喜欢神的律法，使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出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成圣，让我们一步一步更加像基督的样式。所以这耶稣基督的义，它光线有医治功能，它讲的就是从耶稣基督身上流露出来的两种恩典。那么第一个就是因信，我们讲到因信称义，那么第二个就是成圣。所以耶稣基督的医治，它不光是从外到里的，不光是一个身份上的改变，而且是从里到外的，从里到外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先有一个新的改变。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成圣的过程它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很痛苦、不断挣扎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老我不断死掉的过程，和新的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当中只要你稍微有一点经历的基督徒，你就可以知道，就这个老我死掉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不愿意死掉。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但是就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不顺，什么事情都不顺，做每一件事情都好像都不顺。但是我们一些在他前面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师兄，我们是医院里面师兄，我们看到这个弟兄，我们就知道神其实是神，是神会大大的重用他。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都这么认为。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前几天这个弟兄给我打电话，他就来说他很软弱，他说他想放弃，他说很多事情都不顺，他说他很灰心也很失望。那我当时就向神祈求，我说我该如何去劝勉他，我如何去鼓励他。当时圣灵就感动我，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痛苦，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如果你单单敬拜神，如果你单单以神为乐的话，如果你单单就是说神是你的喜乐的话，你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然后我告诉他，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么痛苦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下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么痛苦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是因为我们的老我不愿意死掉，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当神把我们这个偶像拿掉的时候，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个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心头肉从我们的身体里面被撕裂一样，被撕裂拿掉一样，那个是很痛苦的。但是神就是要这样让我们在痛苦当中能够学习，学习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敬拜那些偶像，我们要单单去敬拜神。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很 suffer 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就神特别爱他。所以我对那个弟兄说，我说神特别爱你，神爱你超过爱别人，所以神要对付你，所以神要炼净你。有些弟兄姐妹在笑，对吧？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今天不再被定罪，我们罪的缠累已经被挪去，罪的捆绑已经被释放，然后因为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的生命会一天新似一天，一天一比一天更加的荣美，更加有基督的形象，公义、圣洁、良善。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内心的喜乐一天比一天的满足，就好像那个圈中的肥牛犊一样，吃的肥美，欢喜跳跃。所以这就是义人的结局。然后再看第四节，然后在讲完末日的那一天，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结局之后，在第四节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如何生活，你们要如何行，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在西乃山上，在何烈山上，上帝所吩咐你们要遵守的。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同样的适用，耶稣来，他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耶稣自己成全了律法，而且耶稣要带领我们来成全律法，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不断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使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律法的功用有三点。那么第一点就是律法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我们的本相，可以照出我们的亏欠，可以照出我们的罪。打个比方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为他们舍命。那我们拿这个律法一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真的亏欠，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没有像圣经里面那么说去爱我们的妻子，为他们舍命。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爱我们的妻子，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里面掺杂了别的东西，我们是爱他们，但是我们也在利用他们。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太太说，做太太说，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你们要敬重他们，要尊重他们。但我们拿这个律法一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罪，我们不是顺服他们，我们不是敬重他们，我们是要辖制他们，我们是要让他们听我们的。所以这是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一面镜子，要照出我们的原形。那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就是说，它要抑制，它是抑制那个罪恶的，抑制罪恶的。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就是看见耶稣告诉我们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和犯奸淫的，对，就是犯奸淫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远离这些东西，我们要逃避这些试探。所以今天你上网的时候，那些跳出来的那个框。就是你要小心，你要远离他，远离这些东西。那么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恨人就是杀人的时候，恨人就是杀人， 所以当我们对某些人不爽的时候，我们恨他们，恨不得修理他们一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犯罪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犯罪的。那么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就是说，显示出来什么是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律法的最后一个功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爱人如己？我们是不是彼此憎恨？啊，因着我们的弟兄犯了一点的小罪，或者得罪了我们，我们就不愿意爱他。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怜悯那些贫穷的人，要帮助那些孤儿寡妇。所以我们就要尽量的去做。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些软弱的人，在这方面软弱的人，我们是不是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整个律法就是给我们一个 boundary， 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正是因为有这个明确的 boundary， 所以我们在这个 boundary 里面，我们就可以得以自由。那教育家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就是把一群小孩子，他们放在一个 playground 里面。那这个 playground 没有任何的篱笆，他们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就待在那个 playground 的中间，他们不敢随便乱动，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不敢随便乱动。但是后来，他们又把这些同一群小孩子放在同一个 playground 里面，那这次唯一的不同就是说，他们把 playground 用篱笆围起来。你猜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就看到小孩子在这 playground 里面到处乱跑。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以为在第二个 case 里面，以为他们把这个 playground 用篱笆围起来，所以给小孩子一个 boundary， 小孩子就知道在这 boundary 里面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就可以随便去做。所以律法也是这样，律法的功用也是这样。所以律法是给我们自由的，是律法是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待在神的约的当中，所以从而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所以神在告诉以色列人末日的光景，告诉以色列人在末日的时候恶人和义人的结局之后，神就告诉他们，你们在这世上有摩西的律法给你们，你们应该知道如何去做。啊，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说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们，有摩西的律法给你们，神的心意已经写在那里了。最后我们看最后的5节6节，最后的5节6节就是讲了所有这些事情的根基，所有这些事情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和好的工作。在第5节里面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那么在耶和华在末日之前有一件事情要发生，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以利亚要来。以利亚是谁？我们当中有很多对圣经很熟悉的当然知道以利亚是谁，但是还有很多是新来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以利亚是谁。在公元前860年左右啊，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分裂成两个国家，北边是以色列，南边叫犹大。在北国以色列当中有一位先知叫以利亚。那以利亚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就是当时北以色列的国王叫亚哈，他娶了一个太太，他娶了老婆叫耶洗别。那么耶洗别是个拜巴利的人，是个拜巴利的人。亚哈又是一个特别怕老婆的人，所以耶洗别然后就通过亚哈，然后把以色列境内所有耶和华的先知，只要是耶和华的先知就把他抓起来，把他们杀掉。所以这样就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家远离神，远离耶和华，而去敬拜巴利，去拜巴利。那以色列就是活在这么一个时代当中。那么在加密山上，以色列与巴利的400个先知斗法，然后在那一天当中杀了巴利的400个先知，然后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重新归向耶和华，重新归向上帝。所以这是以利亚，这就是以利亚。那么在这一节，在第5节里面说，在末日之前以利亚要来到你们那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末日之前以利亚要来到你们那里，这句话什么意思？那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17:12-13，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但是你们不认识他。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那以利亚。为什么说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呢？因为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重新转向神，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以利亚的工作是一样的，就是要使人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说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父亲指的是天父，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另外一个原因，施洗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是以利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以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他是在耶稣面前为耶稣铺路的。就好像在战争当中，我们施洗约翰是那个先锋部队，对不对？我们看到先锋部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队不远了。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其实上是耶稣工作的一个先锋。那么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基督的工作就是在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在十字架上他献上的挽回祭，所以平息上帝的愤怒。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因着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的罪被涂抹，我们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可以转向上帝。因着基督所献上的挽回祭，所以上帝的愤怒被平息，所以上帝转向我们。所以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着他的死亡我们可以得永生。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那和好的工作，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所以他施洗约翰的工作是耶稣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马拉基就可以把那个和好的工作归给施洗约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5-6是1-4的一个根基，说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他的挽回祭，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与神和好，上帝才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为上帝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遵守律法所有的义，我们所有的善行，我们所有的义行才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被接纳，所以我们的遵守律法才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我们遵守律法就没有意义。因着上帝接纳我们，所以在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才会在那个生命册上，所以我们才不会和恶人一样被烧尽，然后被扔在那个地狱里面享受永远的刑罚。因着耶稣基督的接纳，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接纳，在末日的那一天，我们会披戴耶稣的义。在末日的那一天，我们会与羔羊一同坐席，我们会进入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荣美，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所成就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去做？有摩西的律法赐给我们，那么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的最终的结局就是我们要像圈中的肥牛犊那样，在神的面前欢喜跳跃，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一天心思一天。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父啊，你是主，你是万王之王。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主啊，因着你受的刑罚，我们 得医治，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义行，所有遵守律法的义，主啊，只有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的基础上面，我们才被接纳。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知道将来有一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要进入到你，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进入到新的耶路撒冷当中中去。主，我们要看到你的荣美，我们要与羔羊一同坐席。主，我们要与主啊，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